啊，归西啊，西西的算了，对不对？在那时候就有些阿罗汉，正果的阿罗汉自杀算了，就入涅槃了。这个身子非生敏智，就入了精神境界里，心灵的境界极尽永安，没有这个肉体在受苦了。或者是不可以啊，或者下令不可以，任何正果的不能自杀，不能治疗，哎，不，对不对？我们那么啊，对不对？我们凡夫是西北料啊，对不对？死了还阔北料，还要再去，还跑到一个黑暗的地方去那里受折磨啊！等到你在世间的命，那个命，那个岁，那个寿命尽了，你才可以去投胎转世。他会到个很黑很暗的地方啊，那里面都是坚硬的石头啊，里面安静到什么呢？呼吸都听到自己的声音，心跳都自己听到，安静的不得了。我只看远远的一个洞，亮亮的，就像我们看那个隧道啊，很长的隧道，外面后面有个这个很远有个亮亮的，这样他的希望就是那里嘛，所以当然往那边冲嘛。一冲一摔倒，哇，好像海边那个瓦卡就磕到，痛啊！然后一摔倒，哎呦一声，哎一声了，四面八方的，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看他多恐怖啊！啊，那真的痛苦的不得了。然后啊，又没东西吃，又饿又渴，又不会死。你看呢，因为灵魂不会死嘛，就要当他人世间的寿命尽了，他才出那个洞口，出了那个洞口才去投胎。但他有那种习气啊，又受到苦了，又想死，那真的是阔别掉。你说，那阿罗汉他真的他死了，就是他断了见识，然后真的了啊，破身见我执了。他死了就入边的涅槃了，但是佛陀下令不可以，要利用你这个身体，要把它过完啊，然后可以利用你这个身体来帮助众生，所以还有这个身体以前叫有余一涅槃，他心灵解脱了，真正的正式的阳寿尽了，就入精神了，里面也是真入这个觉性里面了，但是他不是真如的觉性，是第八识啊，阿赖耶识里面啊，就是心灵的世界里面。极尽永安，执着那个境界是涅槃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涅槃以为是死了。那菩萨他证的无生，所以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活生生的就是涅槃，那境界是不一样的啊，那是真正的解脱自在的无上大涅槃啊。这本经以证入涅槃为体性，但是这里所讲的涅槃啊。依佛陀的开示，还是在原始佛教的境界啊，偏真涅槃的境界啊。如经文，释迦牟尼佛初转法轮度阿耨乔陈如，最后说法度悉跋陀罗啊，悉跋陀罗是最后所度的一位外道，年纪很大，是最后度的，所应度者皆已度气啊，全部圆满了，在佛陀面向西啊来入涅槃，他都圆满了，该度的都度了，该留下都留了，都留下来，没有一丝缺陷的，所以面向西圆满了啊！所以娑罗双树林间将入涅槃，那个时候是中夜，极尽无声了，唯诸弟子略说法要了。这本经体性是叫你证入涅槃的啊，得到证的极尽永安的，心里没有一丝烦恼啊的这种解脱境界了。那怎么入这个境界呢？啊，知道这个啊，涅槃啊，这是极灭，灭是灭除一切苦恼，而证得极尽永安的解脱境界。那怎么入呢？这本经中去，这中者修行的宗旨也啊。所以你要证入这个境界，慧体必须借由修行，慧体就证入这个境界啊。故须显明本经修行要期，以得证入。你看这多重要，对不对？你了解的体性。本经讲的资料叫你涅槃境界，那怎么去证入呢？本经依持戒律呀，啊，因为这里面牵涉到这个出家戒啊。那我们在家人，我们当然我们有五戒得人、十善天啊，那还有我们一日夜的八关斋戒，先学习出家的人的生活。八关斋戒都受一天了，没有受两天了，每天受，你要受十天，每天都要受啊。八关斋戒，我们还有这个。在家菩萨戒啊，那菩萨戒真的你要依照这样修可以出三界啊，啊回向可以生净土啊，所以本经以持戒力修诸功德啊，这里面本经所讲的功德有无求知足远离精进不妄念，不忘失去你的正念，不妄念禅定智慧 舍理乱心细论，勿令忘失。本经就讲这几个重点。如今临汝等比丘，以我昧后，当尊敬波罗提木叉，这是戒律。波罗提木叉就戒律啊，如暗一明，贫人得宝，当知此则是汝等大师，若我住世，无意持也啊。所以以戒为师啊，古时佛就这么讲，以戒为师啊，所以戒非常重要啊。啊，那第四点，本经利用啊，利用啊，就是显示受持时间所得的利用啊，就受持这些部经得到的受用、好处，它的受用得到什么呢？啊，这受用当然佛法是上求下化，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所以这受用一定有自利利他这两用。得到什么好处呢？你受持这部经有什么好处呢？当然好处多多啊啊！所以你看底下就说明它的好处了，解脱一切烦恼，度生老病死之大苦海。如今临十智慧者，则是度老病死监牢传理啊！你看这度老病死监牢传理啊，也是无明黑暗之大明灯啊！你有这部经，就好像你看我刚才那黑暗里面有个灯啊，对不对？你就不怕了。哎，所以啊，这是无明大黑暗的大明灯啊，这本经好处在这里。那第五，本经教相判别教学程度基于啊，这教相也就我们讲的一般的判教，判别这部经典什么人可以学，是什么人应该学啊。那当然如果已经是明心见性的，对不对？你用观照就好，你用你有所悟的无声的妙理，知道当体即空，知道不这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空，空即是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你知道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你用这样观照就好嘛，放下就好了啊，对不对？那你就去修，像这个法华涅槃啊，修大菩提心这就行了。那这一部经，就是对我们目前是最适合啊，所以判别教学程度基于啊，这部经对我们目前最适合，因为我们也了解了佛学入门，知道学佛是为什么而学的，离苦得乐，出三界了生死啊，转凡成圣。那我们也知道学佛的态度要怎么样，那最基本的居士，做个居士最基本的生活应该要受持些什么规矩啊，五戒十善也了解了啊，我们做人处事师生的道理，父母的道理，社会的道理，社会伦理你也了解了，所以你也可以做个很好的公民啊。所以这我们了解了这个好人天的基础有了，人天基础有了，那就要走出世法的基础了。出世法的第一步远离啊，知道这世间苦啊，这个苦不是谁给你的，是你过去生着急了，所以今世不能再着急。如果你迷子在名闻利养啊，迷子在享乐五欲六尘，你一定又着急苦，哪一世又感苦苦啊，说不定掉到三恶道去了，所以赶紧要修行了。所以这本经判教是判别教学程度及机宜啊。我们来解释这判教，这个水草智者大师将如来一代十教判了五十八教啊，这判别佛一代所说的教义浅深说法的次第以分类之啊。这个智者大师是天台宗的祖师了，他所以这五十八教的判教也是天台宗的判教啊。那这个显首宗又不一样啊，显首宗他判成这个五教仪小始中顿圆，那这个智者大师把它判成这个五十八教啊，化仪四教，化法四教，化法四教就是啊，这个藏通别，我们等一下就会讲到啊。这是智者大师将佛法了，我们讲如来一代时代也是将佛所说的一切法啊，当然这佛所说的一切法，这里面五人说法，五人说法有佛本身，有佛弟子，有天人啊，这个。有这个天人，有化人啊，还有仙人啊。仙人就只能外道，他皈依佛法了，已经开佛之见了。但是一定用这 要做小圣，用三法印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用这个印，如果印合了，就可以承认他是佛所说法。那如果大圣就用一时相印啊，一时相印，如果印合了，也可以说这是佛所说的话，一时相印，它几个内涵，我们在佛学入门的介绍过了，诸法毕竟空，有也空，空也空，所以就显第一空，或者是讲无法三自性，或者八事二无我，或者法界无障碍，就是一心无尽的缘起，没有障碍。为什么这一念心体，心体本来就没有障碍，你看你的心体可大可小，可过去可现在，它造出来的东西当然它也没有障碍啊。那为什么你现在有障碍？因为你不是用真心，你只要恢复你的真心，你对法界这些三千诸法，你要转它就很容易，大可以小，小可以大。先决条件就要你恢复你的真心，恢复你的真心就万事 OK。 你妄心跟这个一心无尽缘起变现，它还是在一心的境界里面，你要转它就有困难。如果你恢复真心，你转它就很容易了。所以菩萨就恢复真心，所以他能够事事外心想事成。这个就比喻什么呢？比喻当我们睡觉啊，做梦做噩梦啊，老虎要抓你啦，鬼要抓你啦，啊，人家杀你啦，你梦没有醒，你要转它绝对没办法，你只有拼命逃，拼命逃，喊救命了，吓得不得了。只要你一醒过来，那就容易了。醒过来，你再把你的梦境重新想，那个老虎变小猫，那个坏人啊，你变成大人狗，他变成小人狗，你怎么幻想随你变，对不对？鳄鱼把它变成壁虎，对不对？啊，一条大河啊，把它变成一条水沟，你怎么想怎么组合都没有问题。只要你醒过来，你就可以控制你的思想，控制你的独头意识，你爱怎么想都可以。只要你睡着了，就独头意识控制你，就这么一回事。只要你恢复你的真心，你就控制境界。你现在是妄心，就境界控制你。你看，佛就告诉你恢复真心嘛。所以为什么法界无障碍？因为它是这一心无尽的缘起，这一念心体啊，这个浩瀚的宇宙，这固体、液体、气体、空间，一切时空都是这个心体变出来的。以心为材料变出来这些境界，心本来就是一个没有障碍的东西。你看你的心体可以大可以小，可以现在也可以过去未来，同时在一个 时刻，过去里面也有现在，现在可以有过去，心就是这么自在啊。以它造出来的东西当然自在。那今天你有什么不能转它？你用八十五十一心所嘛。所以佛要叫你证得自在解脱无障无碍，就是恢复你生命的原貌，你真心的心体就如同你梦醒了，你就可以控制你的独头意识，你爱怎么想都可以。你睡着了，对不对？独头意识的控制你，你就不能转它。那个醒呢，就是你真的真心呐、啊，这法界无障碍。你用这三法印一直相应，应对的都可以承认这是佛所说的法。所以啊，智者大师把这如来这个佛法的一代十教判成这五十八教啊。那我们现在讲是这五十，这五十是华严时、阿含时啊，华严时、阿含时、方等时、般若时、法华涅槃时啊。这个华严时啊，是佛成佛的时候，在菩提树上成佛，他赶紧度这个大菩萨、菩萨摩诃萨，先让他们成佛，然后啊，那时候啊，也到了华严经里面也有舍利佛啊，他们也参与华严经的法会，但是他们根本听不懂佛不晓得在说什么，因为佛成佛马上为大菩萨说法，希望他们也能够速速成佛，所以像太阳刚出来说先照高山嘛，然后呢啊，佛讲了华严讲了二七日，也有讲三七日啊，也有说他讲了三七日，他定中讲的，人家只看到他菩提树下坐在那里入定，其实啊他是讲华严经，有的在天上，有的人间讲这华严经，入定中讲的啊，然后讲完了又才回到我们人间啊，出定讲阿含啊，所以华严经讲二七日和三七日，然后再讲阿含，阿含就小圣的佛法啊。你看在这里讲得很清楚，阿含讲了八年啊，这足够啊， 除垢，把你内心的尘垢去掉啊，讲的四谛啊、十二因缘、八正道等等啊，讲修种种禅定等等啊，讲的《阿含经》里面讲的很清楚啊，这八年所说的，讲完了以后，他讲大乘佛法，一般大乘佛法就是方等经典，就是鼓励着小圣人回小向大，修学大乘佛法啊，这大乘佛法就方等时啊，这个像《维摩诘经》等，这都是《楞伽经》，这是属于大乘经典的。那讲完了啊，这个方等经典以后再讲般若时，般若就是我们讲智慧嘛，般若啊，这般若一共讲了22年，那最后才讲法华涅槃啊。那我们等一下再把这个文再念一次。那为什么先讲这些呢？因为这个五识里面有通五识跟别五识，现在把它分得这么详细的华严识、阿含识、方等识、般若识、法华涅槃识，这个叫做别五识，把它分个很开。但事实上啊，佛比如说佛陀在讲阿含经的时候，那是讲小圣的，如果碰那个大圣菩萨来用那个华严境界，佛一定不会说不会说那个我已经讲过了，你再等30年以后讲法华涅槃再回答你的问题，绝对不会这样讲，一定当马上回答他大乘佛法。所以在讲阿含的时候，他也一定会讲到华严啊、法华涅槃啊、方等等等这些道理啊，一样是这样子。所以讲大乘的时候也会讲到小乘，讲小乘也会讲到大乘，比如他最后讲到啊这个法华涅槃的时候，一定有人又来问这个涅槃那个阿含的境界，讲问那小乘的经典，佛陀不会，绝对不会跟他说，哎，对不起啊，那个啊，我已经讲过了，你等到以后集结经典再去看好了，一定不会这样，一定马上跟他讲，把他虽然讲法华涅槃时，他也会跟他讲阿含的这种小乘佛法的道理。所以在大乘里面讲小乘，在小乘的佛法里面也讲到大乘，这个叫做通五识。那这讲了这一切的佛法，一切的经典啊，把它分成啊。华严、阿含啊，这个方等、般若、法华涅槃，把它分得这么层次的，分得这么清楚了，这叫别五识，每一个别叫别五识啊。这样了解了，我们再来读这个五识啊。法华识，这个乳啊，这乳味像母牛刚挤出来那个奶一样，非常的纯，都非常纯，完全是牛奶味嘛。刚刚挤出来，如华严就是这样，所以华严是一切佛法的根本啊，它是如根本。然后啊，那时候很多听不懂，所以才有在讲阿含时，阿含就由乳出酪，酪是什么呢？啊，比如那个牛奶放久了，上面会有一层像油一样的，那个就是酪，乳酪，那个很丰富，听说钙很多，对不对？啊，这个酪啊，这阿含时由乳出酪。所以你看，你就知道阿含经啊，也是从佛牛奶生出来那个最纯、最精的啊，然后从这里啊，好说阿含，所以离不开华严的这个道理哈、啊。它终归就是要叫你入华严境界嘛，三圣多一佛圣嘛，所以没有离开这根本法轮，华严根本法轮啊，这入。然后佛成道后12年间，在鹿野苑为下根众生啊，这十二年，对不起，这讲了12年啊，这个阿含时讲了12年，在鹿野苑为下根众生说，如四谛12因缘，此乃小乘佛法之根本啊，这是鹿。然后接下来呢，讲方等时，方等就是再从这鹿啊，再来提炼出生疏啊，所以你看它根本是从牛奶出来的嘛，这生疏，这方等时。啊，就是再说阿含经以后的8年所说啊，这里面像维摩诘经、楞伽经啊，像这个阿弥陀经啊等等啊，无量寿经啊，这是属于大乘的经典，就是方等的经典等大乘的经典啊。那第四是般若时，般若是熟书啊，就好像般若就好像什么，你要去大海救人，在水中救人，你一定要先去学游泳。般若就是等你学会了游泳了，迹象离相了啊！你要去救人，一定要迹象啊！但是你如果你不会游泳，就沉下去了，那怎么行？所以你要迹象离相， 所以般若叫做妙智慧，妙智慧出自真心，出自真心的智慧是什么样的形态呢？就是呢，当你离了境界，离了相，见闻觉知，就叫般若。离了相，见闻觉知，就叫般若。如果你着了相啊，那就是世间的智慧，就差这样的。所以你看，我们的世间啊，但是你离相不能还有在那里离呢，那只能够直下承担呢。那就像圆觉经讲的，知幻距离不做方便的，没有能观所观的，直下承担，那才叫智，那才叫般若。所以没有能观之智跟所观之境，如果你有能观之离相的智以及所观离相的境界，那叫还在观照中，不叫般若，顶多也叫做世间般若而已，因为你还在对智。真正叫做正的，真正的般若的实相般若，以后而生的观照般若，他没有对智啊，他直下承担的、啊。所以直下承担的境界，就是你所接触的都是境界般若，六根对六尘，所有境界都叫般若了啊。所以百草头上祖师意啊，因为他真正离的离相的见闻皆知了。所以你一定要证得这样的境界，你入在世间，你又可以接近众生，随众生的分别而分别，自己一点都不贪婪，所以能够具象离相啊。但是一切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做。所以在我们这个般若经典叫般若，在法相为识呢，它叫做四智菩提。其实四智菩提就是般若，般若的展开就是大圆净智、平等净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这四个合起来就是啊，大圆净智、妙观察智、平等净智，就一接触就明白。那成所作智就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回应，该怎么作用，就是这样。这叫般若啊，所以般若能够利益众生呢 啊，所以这个般若这个时间啊。这般若叫做熟书，熟书也是从书生生书提炼出来的，但熟书一定比生书更殊胜的。那方等以后22年所说法华涅槃啊，这个是般若说了22年啊，说最长。然后这个接下来是法华涅槃时，法华涅槃最圆满的叫醍醐。我们常常讲醍醐灌顶，就是哇一下叫你解脱欢喜呀、啊。啊，像醍醐灌顶一样啊！那醍醐是最香最纯的 啊，这是从熟书再提炼出来的醍醐，那法华涅槃啊，就好像啊，这太阳这个要下山的时候，它还是只有到山头了啊，到了山头到最高的法华涅槃啊，醍醐。所以般若以后自佛入灭为止，这一共7年，在灵鹫上讲《法华经》。7年讲法华经，到了法华经说完以后，对未闻法的弟子，以佛入灭前一昼夜间，只有一昼夜，继续讲涅槃经，也就是大波涅槃经，这是大圣的法义了。大波涅槃经，大波涅槃经讲佛性讲的最圆满的，讲佛性，你要看佛性最圆满的就大波涅槃经。然涅槃经并不出法华之范围，故称法华涅槃时，而不单纯称涅槃。那大波涅槃经跟我们现在的小圣的这个佛瑜伽经的小圣涅槃经里面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啊，那看看大波涅槃经你就知道它的范围讲得非常广啊。所以这就是50啊，这个智者大师把佛陀一代十教，也就是一切的佛法，把它分成这五十，这五十有通五十跟别五十的不同啊。那八教啊，这八教就是依教义的内容而分类的啊。第一个是啊，依教义的内容啊，佛三藏十二部经典教义的内容而分类。第一个是化仪式教，化仪式是从教化的仪式，教化那个形式那个仪式，你看有顿教、有见教啊，有这个秘密教啊，像密宗那是属于秘密教了，持咒了密咒是属于秘密教，还有不定教啊。那我们来看这个。所以这个仪式不一样啊，比如说顿教不讲大圣啊，不讲小圣啊，顿教不讲小圣大圣的顺序，它不是这样一步一步一步的 这个登堂入室的，他一下就讲一佛圣人，就像华严寺啊，华严寺一下就为三界外的菩萨所讲，希望他们马上立刻成就无上菩提的啊，这里一下顿一下让你入啊，不讲次第的啊，像中文的直指人心渐进成佛也是属于顿教的啊，像华严禅宗都是属于这顿教，他没有告诉你怎么做啊。你看像这个大珠慧禅师去问马祖道义禅师说什么是佛法，他说自家宝藏不好看的找什么佛法，我这里什么没有，这是顿教，顿教就这样讲。他说那我什么是我自家宝藏，说现在会问问题的，这是你自家宝藏，你看你不是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还会提出问题来问我，这是你自家宝藏。哎，他一下啊，恍然大悟，欢喜踊跃啊，这是顿教，根本没有讲方法，一下就叫你会起你自己的自心啊，这我们讲叫做如来禅，忽然顿悟自心啊，本质清净，原无烦恼，与诸佛如来平等无二啊，直下慧起，这是属于顿教的啊。那见教是讲见次正果的方法，比如像什么阿含，然后在方等，在般若，最后叫你法华涅槃，这是一个一个次第。所以你看它的形式就是这样的教化，所以从教化的那个形式，教化众生的形式，也就是仪式，你看有这样顿，有这种见啊，见教啊，一步一步叫你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而上的。那第三是秘密教啊，这秘密就要叫做秘密不定教，就是佛按众生不同的智慧能力，用不思议说使各自了解啊，然对立根大智的弟子，则以秘密中使其临止，这种教法是超出普通弟子的。比如说佛陀啊，如果在讲这小圣阿含的时候，因为佛有哈，他能够圆观一切众生的心嘛，若干种心如来悉知悉见，他看到一个大圣人来，哦，佛陀马上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他突然讲了，哦，讲了这个很不可思议的说，其他声闻记者不知道佛在说什么，哎，佛怎么讲这个他不知道，只有那个人他知道，啊，他开悟了，恍然大悟，欢喜踊跃啊。人家也不知道他生什么果，人家也不知道他生死得受用，那其他人不知道，哎，我刚才讲的那是什么意思，其他人言不未具足，他根本不知道佛说什么，佛讲那个是针对他说的，这是秘密教，秘密传授的啊，这秘密，所以啊，这个所以这个秘密教叫秘密不定教啊，完全对根的，对你的根性，用着不思议神通的说法啊，秘啊，一种很不思议的境界，神通 的境界，让那个来这里闻法者得到真实的大受益啊，这是属于秘密教。那密宗啊，那个持咒也是属于秘密教啊，秘密的原理。所以持咒有不思议的感应力啊，你看像楞严经里面那楞严禅，他立楞严禅降持还一百天可以让你证圣果，你看这是属于秘密教的教法啊，是秘密教。第三是不定教，或称显露不定教，说佛在议会说法的时候虽属平等法，然佛必按众生修行上当务之需要感化，故听众虽闻平等法而理解要点便各自有异。这不定教是什么？比如说佛在一个法会上他讲出来，每个人都感觉到，哎呀，这佛简直是对我说的嘛，好像对我说。他也说不是啊，不是对你说，是对我说的，我的问题都跟他讲出来。他也说哎，是对我说的，每个人都觉得对他说，每一个人都有受益，每一个人都欢喜的不得了。但这里面有的人发菩提心，有人证出国，有人证二国的证罗汉，都有各个得受益，各个不一样，各个都是觉得佛是专门为他说的，对不对？这叫做显露不定教，佛说法就这样的意思，那神通力的说法太不可思议了啊！那这八教里面，这化仪四教是教化的仪式，就是顿见秘密不定。那第二个化华四教，这是从佛陀教化的方法，这个教化的方法，那个法要改成化，从教化的方法而言啊，从 佛教化的方法而言，教化不是教法，教化的方法而言，化法释教。那这个化法释教啊，哎哇，这个蛮多的。我看我们超过十分钟，这个讲一定会超出很长啊。藏通别眼啊，藏通别眼，这是天台宗所讲的藏教、通教、别教、圆教。那显首宗就把它分成五教，所以叫显首五教仪。他把它分成小始中顿圆。那小圣教就是阿含的三藏教，小圣。那小始大圣始教就是指啊，这个三论宗跟唯识宗，一个讲空宗，一个讲有的有宗。小始教是大圣始教，然后大圣宗教啊，宗教啊，就是大圣宗教，也是讲如来藏的啊，讲如来，讲真如，讲如来藏啊，真常唯心的如来藏。那大，然后大圣顿教啊，这专门给禅宗立一个顿教，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教。然后最后是大圣圆教，它是分成的先手五教，天台宗就把它分成从佛陀教化的方法，刚才前面讲的顿见秘密不定，那是从他的仪式上来说的。那这个方法，天台宗把它分成藏教、通教、别教、圆教。藏教就是跟显所众的这个小教是一样的，通教就是这个显所众，也就是华严宗的那个大圣始教是一样的。啊，这通教它是唯识宗跟那个三论宗啊，这个三论宗把它列入在通教里面啊。那别教啊，就是等于显所众的大圣宗教，宗是宗了的宗，大圣宗教啊。那大圣圆教啊，这圆教是一心现实法界，一入一切，一切入一的大圣圆教，圆融无碍的，事事无碍法界的大圣圆教了啊。这个天台宗的圆教就是把显所宗的顿教跟圆教舍入圆教，所以天台宗把禅宗把它舍入在圆教里面。那显所宗也是华严宗，把禅宗单独拿出来立一个顿教，那个顿教是专为禅宗安立的。然后安了以后，把自己显所宗的圆教立为最高，比禅宗还高啊，所以他圆教比禅宗还高，他这样立的。那天台宗把顿教、禅宗立的跟他一样，圆教都属于圆顿教的啊。那这个藏通别眼是教化的方法，这化法释教，我们留到下个星期再来说明啊。我这个五重玄义从四心明辩题明中论用哈，大家都理解吧，好，通通了解了。那我们现在在讲这个判教哈，下个星期再来讲这个化法释教。这样以后大家看这部经典，你就会努力认真的去看那个哈显所的解释哈，他从十门开启，分成四个角度在说明的。天台宗用五重玄义啊，那因为天台宗比较简单扼要啊。那我以前净空老法师教我们是用天台啊，这个天台宗的这种五重玄义啊，所以我就努力的学着天台宗的五重玄义。那显所宗呢，我就颇了解一点，就没有去深入啊，所以我就是以这个天台中五重玄义来做解释啊。那我们下个星期我们再来继续来解释化法释教。